少人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所谓的细胞小组的？有多少人知道？哦，有还有不少人哈。好，有多少人已经参加细胞小组活动的？还是有些没有人举手。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如果你已经参加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组的话，那么请问您哈，为什么要小组？小组的目的是什么？香蕉很好，对哈。啊，如何达标？如何真正的香蕉啊？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说不定参加了小组了哈，你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参加啊，反正他们说要参加，我就参加啦。有没有这样的人？没关系，我会担待。哎，请问一下，小组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我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同意吗？是不是啊？你可能不知道了，有些可能到我们教会没多久，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以小组的模式开始的。我们在过去也曾经有过小组长的训练，我们在过去里面也有过小组负责的一些组长同工啊，不定期的聚集，然后一起在这开会，一起彼此来扶持，一起彼此来分享，一起来建立。可是过去几年了，我都忘记到底有几年了，可能也有 好久了，好久了，好几年了，可能六七年了，我不晓得。我们忙着别的东西了，我们没有任何小组训练。以前我们细胞小组还有负责的同工在负责的，啊，换到后来，现在都没有人在负责了。啊，因此呢，我相信呢，旧的人可能也慢慢忘记了，那么新的人更不用讲了。都搞不清楚到底小组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了，是不是啊？同意吗？有多少人不清楚的举一下手？举手啊！就几个人就举手，不知就不知嘛，知就知嘛，对吧？哎，而且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来说明一下。我本来的想法是什么？本来的计划是要开始小组长训练啊，就比如在一个礼拜六晚上，一个礼拜六整天来训练一下。后来想一想啊，在我们湾区这边大家都很忙。时间上安排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每次要做这些事情真的很难，而且其实我觉得教会全体的弟兄姊妹们更需要明白，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在决定了，就在主日的时候，我就加入这个称为小组属灵的成长这个系列。我希望我们不仅明白小组的意义，我更希望小组能够更新，有所更新，能够把小组的活力，能够那个成果能够眺望起来。今天要一开始，我们要来谈谈的，所谈的这个信徒相交，就是尝试要来回答为什么要有小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小组？细胞小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有很多人对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甚至是有些是误解的啊，有一些误解的，有人跟我提过啊，小组啊不就聚集在一起吗？谈谈聊得很好，对。说来到小组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好不好？好，当然很好啊，很棒啊，对不对？特别是我们从亚洲或者是美国其他地方刚刚来到我们湾区里面，能够认识一些朋友，能够认识一些基督徒，在异国在异地能够结交一些朋友。教教一些基督徒好不好？好得很啊，很重要的，非常棒啊，是不是啊？但是，请你容许我说哈，小组的目的不是单单让人家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在异国、在异地可以互相帮助，不是单单这样子。我在说，这不是坏事，好事，好事，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却不是小组的目的。然后有人说：“哎呀，我们工作一天，你这样弯曲很累，你知道吗？一天。”工作好久好久，然后忙得要死，然后在周末休闲的时间里面，我们大家聚一聚，吃个饭，聊聊天，谈谈各项事项，好不好？好，这种健康的社交活动是正常的，是有必须的。我不要讲哈，请你注意，是有必须的。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够每天都工作？不要像Michael一天到晚工作，忙得要死哈，不能这样子的。你不能一天到晚都工作，然后没有跟其他人有社交活动，没有跟其他人有接触， 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必须要这样做的，必须要有些社交活动的。但是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这不是小组主要的目的，这个不是我们推动小组、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小组的目的。另外有人来到小组啊，我要帮忙，我需要找人帮忙啊，我需要有人来帮忙我啊。哎，在小组得到帮助好不好？好。是不是坏事？绝对不是坏事，其实这是应该的。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吗？我们要彼此相顾嘛，是不是？我们要彼此扶持嘛，需要的时候我们彼此帮忙，非常重要。哎，特别是找一个有爱心的小组，好不好？好耶。当我生病的时候，有人来照顾我，可以来送食物给我吃，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啊，这是好的不得了啊。我告诉你，如果有人生病需要有人送饭，我们这些做饭去给这个人吃，应该的。我们要去服侍这个人，应该的。这是什么？因为在主里的爱，圣经不是讲了吗？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要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很重要。但是请你容许我再提醒各位，这不是我们小组的目的，不是来小组的主要目的。我讲清楚了吗？啊，有人来，你有注意到没有？有人一些人来到小组，哎，找帮忙啊，好帮帮帮。哎，等到没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就在哪里了？不见了，对，不来了。我相信你们大家有看过，我也看过。就是因为小组的目的，并不是要单单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那么，小组生活到底为什么？为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小组的几个重点。首先呢，小组是为了经历真实的信徒相交。小组生活是为了让我们信徒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真实的相交。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刚刚读到经文里面提到，初期的教会的开始的第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彼得起来宣讲福音，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受信主受洗。在教会诞生的第一天，第42节这么说，他说什么？信徒怎么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里讲到教会成立，信徒就聚集在一起，所有的信徒就怎么样？遵守使徒教训，怎么样？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里讲到很清楚的彼此交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提醒各位，再提醒神拯救我们，你注意到吗？我们有哪一个一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信耶稣基督进到我里面，啪一声就到天堂去的？没有啊，都留在地上嘛，是不是？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神他们把我们放在这一群不管可爱不可爱的弟兄姊妹当中，都很可爱了，是不是？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单打独斗的，基督徒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神拯救我们并不是要我们从此以后单打独斗过独立的生活，不是的，而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里面，彼此来扶持，彼此来相顾的。弟兄姊妹，我会再强调一件，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我们是彼此在一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的第一天，这些属神的人就进到这个团契里面，这种信徒交接、信徒相交的这种属灵生活里面。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交接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相交 ，koinonia 可以翻译成相交，相交不要听错，不是吃那个香蕉哈，交通。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种团契。这个团契哈，不是我们礼拜五那个团契那个名词。这个团契是什么？是动词，是动词，是相交的，你讲是交通的啦，是彼此能够扶持彼此建立的这个动词。我们讲到谈到团契的时候，礼拜五那团契，一般来说团契的人数都是比较多的嘛，组织就是比较大的啦。彼此之间的交往可能就比较不容易有一些亲密度，是不是同意吗？所以有很多人喜欢到小教会来。小教会跟大教会都不太一样，大教会有大教会的好处，小教会有小教会的好处，对吧？有些人喜欢到大教会去，很好。有些人喜欢到小教会来，为什么？有人跟我讲，喜欢到小教会，为什么？ 到大教会去的，到半天人家都不认识我，可是到小教会怎么样？秀晶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我什么事情秀晶都知道，对，大家都很亲密，对，同意吗？这个很重要。所以一些大的团体里面比较容易，比较 不容易有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就有这种小组的架构产生。所谓的小组，小组哈，请问小组的意义是什么？顾名思义怎么样？是小一点的组织群体，是小一点的群体，成员是比较少一点的，跟一般所谓的多五团契是不太一样的，这比较少一点的。一般使用小组的教会当中，哦，你去看了，一般都是什么？都是限制到8到12个人，一个小组最多最多最多不超过20个人，啊，为什么这样子？目的就是什么？目的是希望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很确实的彼此交往、彼此交通，为的就是这种Koinonia， 这种 fellowship， 这种不讲将相交了，这种交通非常真实的活出这种信徒相交的生活。我也讲相交了，算了，没关系了。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小组的目的是为了要信徒彼此相交，彼此可以在组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交往，彼此的扶持。我要请各位注意的，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两种，有两种的 koinonia 这种相交，有两种。第一种的话是与神相交，是 life with God， 跟神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神是有相交的，跟神是有团契的，是参与三一神里面的那个彼此间的交往的。这一幅画是很有名的画，三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神的圣父、圣子、圣灵的画。这一幅画里面呢，三位一体的画像里面，他们三位一神里面彼此间神不同的位格，但是彼此间是有相爱交通的。这个是我们礼拜五纪要真理里面刚刚提到的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神这边彼此相交。你注意到这个画里面没有？前面有一个缺口啊，有一个缺口，在三位一体神当中中间有一个开口，这个开口是有特意义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在这边有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进入到三位一神当中，这个开口让人可以进入到三位一神里面当中，可以跟神相交，可以跟神来往，可以跟神有一个共同的生活，跟神一起的活在一起。这个画家有这个理念，不是他凭空出来的，这个画家有这个理念其实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圣经里面是神的启示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凭着信被称为义，因着耶稣，刚刚不唱了吗？因着耶稣怎么样？刚刚唱的是白唱了，算了哈。因着耶稣，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义者的身份，我们可以跟神来往，对，我们可以领受圣灵，我们每日可以靠圣灵行事，我们可以活出用爱心彼此服侍的生活。这种与神相交生命很重要。弟兄姊妹，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0到16节里面提到，我们借着圣餐跟基督相交，然后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13章讲到我们跟圣灵有相交，然后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里面呢，就提到了我们跟天父神来相交。各位看到没有？圣父、圣子、圣灵彼此间都我们能够跟他们有相交，我们跟圣父相交的 fellowship with Father， 跟圣子相交 fellowship with the Son， 跟圣灵相交 fellowship in the Spirit。 因着耶稣，因着十字架，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进到三位一体的神当中，跟神来分享我们的生命，跟他们来往，跟神交通。这种跟神一起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最最根本的地方，最基本的东西，最重要的核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些跟神的这种关系，这种来往，就是我们生命与神相交的一种一部分。然后呢，圣经里面也提到第二种相交，就是信徒相交的 life together。 跟谁相交？彼此间相交，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跟其他的圣徒，跟其他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当接，我们来往。使徒行传第2章这边强调这些信徒的生活，比如 这些信徒同心的敬拜，遵守圣经的教训，大家一起来听神的话的宣讲，然后怎么样，然后大家同心合意的来遵守神的话，来遵守圣经里面的一些教训 教导。那么这里也同时讲到同心合意一起来祷告，这种相交包括在一起，大家守圣餐、擘饼、纪念主，然后怎么这相交也包括凡物公用，彼此相顾，互相劝慰，彼此兼顾，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同心合意其实也是 fellowship 这个字另外一个翻译，大家可以有这种彼此的相交。我讲清楚了吗？请你注意哦，这种信徒相交，请问一下哈，这种信徒相交跟北大校友会、跟台大校友会，或者是跟台湾同乡会、跟福建同乡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喜欢用台湾话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哪里地方不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我告诉你，第二点，我告诉你不一样的地方，信徒相交是立基于与神相交的基础上，这很不一样。约翰一书三章啊，一章三节什么？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各位看到没有？这个从上到下与神来往、与神相交的基础上，我们与弟兄姊妹们可以相交、可以来往。这个跟外面的社团一样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我先要讲清楚了哈，你我今天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可以跟神来往，这个成为我们信徒之间彼此间可以相交的一个基础。就说实在的哈，如果没有耶稣，没有跟耶稣基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路上看到我这个又矮又丑的老头是谁啊？管他们多，对。可是你我今天一样不一样？如果在机场上碰到了，哈，机长老你好啊！让我们常常看到机场看到，哎，这个人想大概也是基督徒，我们跟他谈谈，哎，的确是基督徒，哎，就马上怎么样？哎呦，扒了一起，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个关系，我们才能够彼此间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对，没有相交，就不可能有信徒真正的交通相交。如果你跟神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很难能够深入的跟其他弟兄姊妹有一个真正的交通。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因为这种相交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这种相交、这种生命当基础的。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相交是我们与神相交是分不开的。你看到没有？我们相交怎么样？乃是我们与神相交，两者有因果关系的，两者有连接关系的，是吧？信徒相交是因为我们跟神相交，跟神相交是我们参与、我们交接、我们分享最主要的内容原因。如果没有跟神相交，我们没跟其他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相交，没有跟神有相交，有一个活泼的相交经历，我们很难跟其他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活泼的生活。要信徒只是在生活上相交，吃吃饭、打打球、谈谈工作、讨论一下政治，黑的、白的、绿的、红的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货？哪一间学校是最好的学校？孩子修什么课啊，很重要。哎，这些重不重要？请你记住哦，我不是说这不重要，非常重要哦。哦，请你说哈，这些很重要哈，这些没有什么不对的哦。我再说一遍了，这些没有什么不对了哈，可是这不是信徒相交主要的内容。我讲清楚了吗？这只是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的社交活动而已。你在台大同校友会、在北大校友会、在台湾同乡会、在山东同乡会里面，照样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啊？没有在属灵上面跟神相交当中的分享，生活上面彼此能够建立，这个不是信徒相交，这也不是小组的目的。这跟我再说一遍，这跟其他社团没有什么分别。我们的信徒相交是因为我们跟神有相交，跟神的经历有一个属灵上的交往，所以能够让我们彼此能够在属灵里面、在灵里面能够彼此建立。 能够有一个真实实在扎根，让我们得到真正帮助的一个扶持。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小组跟主日崇拜分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再说一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主日敬拜跟小组分开的原因。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参加小组非常热烈，但是却不参加主日敬拜。我知道我现在讲的是很多人的痛处，但是我必须在讲，请你容许我直说了，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的原则，甚至可以说这是错失了真正宝贵的精髓。我们互相交小组的生活是从敬拜神而来的，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来敬拜神然后我们相交、哦、很重要的，不是我们来到小组谈天说地吃吃饭社交社交啊，了不起打开圣经然后谈谈自己的看见，然后礼拜天就不来。约翰一书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很重要的，约翰说我们彼此相交乃是因为我们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今天我们要真正的过一个小组生活，真正一个让我们得到帮助属灵里面的生活，是基于我们敬拜神的生活为基础的。我们来朝见神，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听神的话，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在小组当中我们分享这种属灵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小组跟主日崇拜绝对是分不开的原因。求你容许我，不管了，反正你们接下来下去要 打死我我也没关系了，请你容许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需要把小组生活跟敬拜神连接在一起。反正没有来了就听不到没关系了，反正他不会打死我了，反正来了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对吧？我们小组信徒相交是以敬拜神为基础的，与神相交为生命为我们主要的内容，这是最重要的。我一再强调，我相信各位同意了，我已经强调讲了不了多少遍了，圣经所教导的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圣经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不是要让我们来骂人的，圣经的教导不是要让我们摆得好看，圣经的教导是让我们真正的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一再强调，我一再鼓励弟兄姊妹要参加主日学，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小组里面讨论主日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有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不要讲人的话，不要讲人的道理，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主日信息听到了带回去到小组里面，应用在小组的生活当中啊，能够真的成为我们帮助，我们跟神相交才能够有信徒相交的这种可能。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听见神话的宣讲，然后在小组里面我们分享神的话，哎呀，对我的应用是什么，我们分享属上面，哎呀，我的困难是什么，我的挣扎是什么，神给我的带领是什么，可以帮助我是什么。哎，弟兄姊妹们，就这样就可以很实际的帮助其他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这些信徒里面的相交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情况里面，可以让我们得到帮助。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这就是 life together， 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真正活出来真正的一个意义。哎，我再说，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好像我们觉得，哎呦，你注重社交，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绝对不会说你不要去吃饭，不要去打球，不要去谈天，不要分担生活上压力，绝对要，这都很重要，这都很重要，你一定要跟其他弟兄姊妹们去交通。去社交，你一定要跟你的朋友去，一定要去吃个饭。如果你不知道找谁吃饭，你可以找我，请你吃个饭，没问题。你要去打打球，去聊聊天，这个东西你要分担生活上压力，这都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来到教会最最最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生命，我们跟神相交，让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们过小组属灵上的生活。可以鼓励我们分享我们共通的属灵经验。我们需要社交活动，我们需要一起吃饭，我们需要一起打打球，我们需要一起分担生活上的压力，但这并不是小组最最最最主要的目的。小组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信徒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有相交。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希望我下去的时候不要拿石头扎我，好不好？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圣经里面呢，谈了很多信徒相交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在小组里面做什么，我们分享什么，这种交通这种属灵生命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 等等这些教导都有，圣经里面教导。其实如果我注意看的话，我去看一下，其实在圣经里面最少最少最少在新约当中最少有30个要彼此啊要互相的这些命令，30个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花时间去看看，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只要点出一组 几个几点哈比较相关的来谈谈。在小组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什么？这有4个，彼此劝诫，彼此祷，彼此劝慰，互相建，好像你们看不到哈，放大一点，看到了吧？啊，这4个命令其实意义是很相像的，包括正面的劝导、鼓励，将对方好的地方要眺望起来。哎，我们会不会碰到难处啊？我需不需要鼓励一下？我们对方对碰到苦难中要忍耐呀，在困难当中不要失去信心啊，为他打气。对，啊，对方如果做得好，要告诉他。不要说爱在心中口难开啊，啊讲出来啊！你看到一个夫妻，一对夫妻忠心的服侍，哇！你看哇，看到你们夫妻忠心的服侍，真为你们感谢神。哎呀，你真好，成为我们当弟兄姊妹的帮助。就是你讲这句话，不会让你少一块肉了。可是你知道吗？你讲这句话会造就一个弟兄，造就一个姐妹。阿们，很重要的，这是互相劝慰的一部分。你跟他讲，你鼓励他，正面的鼓励他。其实我常在小组里面，对我来说，对我很大的帮助。我有时候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就分享的时候，哎，弟兄姊妹不一定能够了解，因为很多时候我只能够点到为止，传道人不能随便讲话，你知道意思吗？啊，点到为止，可是不方便讲，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会鼓励我，对啊，为了祷告，要依靠圣灵啊，依靠神啊，对，弟兄姊妹靠着神，靠着弟兄姊妹们的扶持，我们可以走出来的，这个很重要。我讲清楚了吗？这是一种鼓励啊，这是。彼此劝慰主要的一种功能，在小组里面有这种功能很重要的。那么从负面来看的话，这个命令也包括了责备、彼此劝诫。比如说，换句话说，当对方离开神做错事情，我们有没有责任去帮助他、劝诫他挽回？有没有？哎，你们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当一个弟兄、当一个姐妹犯错了，一定要躲到悬崖，都要跳下去了，你还不拔回来啊？你要把他拉回来，对，同意吗？是需要的，我们有责任去劝诫他回转，不能够不好意思闭口不言。你要告诉他对方做的不对，不合神的心意，神不喜悦的事情，你告诉他神不会喜欢你做的事情。第二，怎么样在小组里面要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可以劝诫对方，彼此劝诫。我再说一遍，强调一遍，小心一点，你要建立彼此的关系，彼此可能够复信，你才可以随便乱讲，你才可以随机劝诫他，你知道吗？你不要动不动碰到一个新的人做错事情了，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你后果你不要来跑来找我，你知道吗？你要怎么样？你要我跟子文有那个密切的关系啊。当子文看到许学顺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来责备我，我不会怎么样，你知道意思吗？啊，如果是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你随便的话，你不要来找我。我跟你讲，所以彼此劝诫是在小组里面，我们要彼此交通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后，我们可以来扶持，这是我们当做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比如说了，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叫大卫的，记不记得？大卫的，他犯了罪了，对，他犯了奸淫罪，然后他也进一步的谋杀，对不对？然后他在最终里面，哎呀，很痛苦，对吧？就圣经里面提到，真的很痛苦。其实他生活在罪当中。他说，后来呢，有一个先知叫什么拿单的，拿单来让他进去，这个拿单学学拿单哦。拿单不是说你这个糟啊，你不做的没有？他说，哎，我告诉你一件故事哈，哎呦，然后谈天说地说了一个故事，记不记得？哎，讲完了以后呢，各位还记得最后面那个大卫听到啊，气死，这个人该死，对不对？然后那个拿单怎么样？拿单呢，拿出了手指头说：“这个人就是你。”各位记得吗？拿单就当面指着他的鼻子说：“这个犯罪的就是你，你做的不对，你犯了奸淫，你杀了人啊，神是不喜悦你的，这个人就是你。”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是信徒相交的一部分，非常非常重要的。请你容许我问问各位，在小组里，你有没有拿单？ 在小组里，你的拿单是谁？当你犯错的时候，他可以在组里面来挽回你，来帮助你。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基督里相交的生活里面，除了正面的鼓励，看他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告诉他，对哈，这是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要说，弟兄啊，这个人就是你啊，姐妹啊，这个人就是你啊，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不要这样做啊。这是我们信徒生活彼此相交的一部分。当然了，这个有点另外一方面的，我可问问你哈。啊，如果是你做错事情的话，啊，如果你做错事犯了罪，啊，小组里面有人来劝诫你，指出你不对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想一想哈，一般来说有五种可能的反应。请问一下，如果你做错事情了，你犯了罪，有人来责备你了，来劝诫你了，你一个反应是不是第一个不说话，心中非常不爽，感觉是被冒犯了？我下次不来小组了，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反驳他，好，你这样，你不了解我，然后什么心中不满冒犯的地方告诉他，跟他大闹一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种现象？有的。那第三种可能是什么？连累受伤，一受伤就好几十年，然后彼此跟对方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怀恨在心，我下次看到你，我看到你我就转弯不理你。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还有人已经死了 十几年了还心中怀恨的，我告诉你。第四种形象，宣战，指出对方的错，以牙还牙，哈，你说我，你别想想你自己怎么样。有没有这种人？有啊。第五种的话可能比较好一点，感谢他的劝诫，自我反省一下。 这五种可能、哎，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个？一二三四五，你是哪一个？你是一二三四都有，还是什么？想一想哈，好不好？弟兄姊妹，其实正常的小组生活里面，是要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分享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交往，这是我们生活小组里面最主要的部分，这是小组的目的。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情况如何了哈，让我们能够重新出发好了，好不好？把小组在这种以神跟神相交生活为基础的小组生活里面，好不好？让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建立，彼此扶持，一同来享受神在我们当中的生活。我再说一遍哈，不要再说一遍了，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哎，你们怎么都不讲啊？你们怎么这么冷漠啊？难道你隔壁的人曾经指责你的错吗？在约翰一书这边讲到这种信徒相交是以神相交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如何达成呢？如何达标呢？如何让我们的信徒相交的生活可以很扎实的活出来呢？我们说我们的相交是小组是以信徒相交为中心，那么我们相交是以跟神相交为基础，对不对？那我们如何成就，如何有成功，能够达这个部分？其实我告诉你，仍然是以神相交，仍然是以神相交，只是进一步的。第三点，信徒相交是经过与神相交，然后才可以达就扎实的。也就是说，我们信徒相交要经过跟神相交才可以得到实际的。只不过这里的与神相交不是约翰一书那边讲的跟圣父圣灵的圣子相交，这里的相交是三位一神的另外一个位格，圣灵相交，都包括了，看到没有？刚刚讲了三个位神，希望我们信徒相交要经过在圣灵里面的交通，才可以得以实际的在扎实在落实。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刚刚我们读到了，记不记得他说，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被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请你注意到在这个里面，在这彼此交通里面，彼此相交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第一节提到什么？ 提到圣灵的交通。这个交通刚刚我已经提过了，就是相交的另一个翻译 fellowship koinonia， 小组信徒的相交是要在圣灵里面的交通。 fellowship in the spirit， 换一句话说，在小组里面神要在我们当中。你看到没有，三位一神都包括了，有没有看到啊？以跟圣父圣子的相交是为基础的，跟圣灵的交通是我们的必经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那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讲清楚，其实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啊，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推动我们信徒这种交通啊，圣灵在我们信徒当中非常重要的，小组生活需要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彼此的交通。每次小组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期待圣灵跟我们同在，没有圣灵同在，信徒相交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领受了圣灵，我们有没有圣灵？我们有圣灵，对不对？圣灵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用爱心彼此扶持。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小组的目的就是要让圣灵来雕琢我们的生命，用爱心能够彼此的来服侍。这种有圣灵推动、有圣灵同在的小组，彼此的相交才是活泼的，这种相交才是有能力、才是实在的。就是因为我必须说，圣灵会陪伴我们走，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活出在基督里面，用爱心彼此服侍的生活。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要靠你自己，很难呢。请你容许我说了啊，你说然后来怎么样，都咬牙切齿了，同意吗？很重要的。第二，怎么样？我们如果要在小组里面经历神的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注意几点，这里两点，我就讲了两点。好，第一个什么？不可叫圣灵担忧，不可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什么？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哎呦，圣灵会不会担忧？显然会担忧哦。弟兄姊妹，也就是说不要在小组里面做一些圣灵不喜欢的事情，让圣灵来担忧。圣灵会担忧的哦。什么事情会让圣灵担忧？小组里面说闲话会不会让圣灵担忧？会不会？会的。在小组里面撒谎、欺骗、嫉妒、斗争、纷争、自私、没有爱心，会不会让圣灵担忧？会的。你们都不回答，奇怪。会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在小组里面千万不要做一些圣灵不喜欢的事情，圣灵会担忧的。第二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刚刚已经提醒了，圣灵会不会感动我们？圣灵会感动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相信我这边分享过，说不定在基要真理我分享过，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一对夫妻，年轻夫妻还没有相信耶稣，那个时候圣灵就给我感动，却逼我去跟他们谈一谈，去跟他们分享。我说刚来的时候没关系，还有时间呢，还有时间呢，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结果没多久，他们的夫妻两个人开着车子要到 LA， 在高速公路上面，太太不晓得怎么回事，已经把地图打开了，一打开不小心遮的，好像是遮了先生怎么样，结果就发生车祸了，发生严重的车祸，两个人在车上当场死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要以为你时间很多，以为还有时间了，没有关系，有关系。时间不是掌握在手里面，回应圣灵的感动，可能在小组里面圣灵感动你要去关怀小组的一个肢体，很可能是为了一个小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的需要，你去帮助他，你可以打个电话给他，约约谈谈，送个卡片，送个经济写给他，这是圣灵感动去做的事情。在小组生活里面，圣灵给你一句话要你跟对方谈的，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说我希望讲清楚了，圣灵如果要你分享你生命当中一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要这个丢脸死了，哎呦，我怎么要就讲出来丢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当你顺着圣灵 去做的时候，当你去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 居然在小组里面某一个弟兄某个姐妹正需要听到你这样一个见证一个分享，让他生命得到帮助，你都可能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圣灵是有位格的，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神，你可以去跟神交通，跟圣灵交通，圣灵是有情感的，圣灵是活的，你可以邀请他来帮助你，你可以请求他来给你能力，你去做一些事情。你要跟圣灵要有所来往，学习听听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感动去行。请你容许我再说，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真实小组生活。我知道各位都很有能力了，我再说一遍，我知道了。我在加州这么在湾区这么久了，我服侍弟兄姊妹这么久了，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是好几十把刷子的了，我知道了，我很清楚了。但是，请你容许我说，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彼此相顾，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彼此相爱，去彼此认罪，这是活不出来的。我们靠我们自己也难，一定要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这个才有可能实际的活出来。我讲清楚了吗？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圣灵里面去观察，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提醒我们耶稣怎么样生活。我们要耶稣基督心为心，要怎么样？他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你要从世界来，还是从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进入真理，透过小组圣灵的教导，我们如何活出圣经的道理，如何让神的世界观成为我们的世界观，而不是让这个世界污秽的世界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世界观。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透过小组信徒的相交生活，在圣灵里面的生活才是真正实际的。在小组里面不能够没有圣灵，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有能力，所以结论为什么要小组？如果达标很重要了，小组就是为了经历真实的信徒相交。那么信徒相交是本于跟神相交的一个基础，那么信徒相交啊，是经过与圣灵的相交交通得到扎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生活是为了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这种小组生活可以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你知道吗？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只是改变你的生命，只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家庭生活，不只是可以改变你的小组生活，我告诉你，可以改变我们教会的生活，可以改变这个社区，甚至可以改变这个国家，你知道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是在盼望我们小组能够进一步的，让我们能够彼此有切实的相交，以神相交为中心的小组，经历圣灵工作的小组，我们必能够改变，我们能够经历在地如在生活。而这个彼此交通相交，重点就是你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你，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活出这样的爱。我们要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活出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淹到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能够跟你有所交通，跟你有所连结。我们谢谢你，你把弟兄姊妹们放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从你而来的爱，从你而来让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但愿主你继续赐福我们，引领我们，主让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所听到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小组里面能够切实的活化出来。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